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是周二喽，7月28号，也和大家好音乐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生活话题跟新闻时事消息之前哦，选到的是张宇的歌曲《用心良苦》。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又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成空， 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8:06，8:07，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可以选择 APP， 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日期，就可以来收听了。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台北在飞跃大概也有20天的保留期哦，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一定想着说，对啊，认真上班哦，撑过一回哦，就是为了领薪水嘛，就是为了赚钱，很努力在存钱赚。你有想过什么是花钱的时候吗？当然每个人的那个金钱价值观不同，有些人是属于那种活在当下啊，我这个月赚多少就要花多少嘛，因为不晓得明天跟意外哪个先到来，也会希望说我努力的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完全 OK 哦。那当然有些人是说我有个大目标，所以我现在必须先努力一些些，比较辛苦一些些，以利我完成未来的大目标。其实在花钱方面哦，美国的理财大师就有提到，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时期的，这20年就是可以花黄金时期哦，这倒也是蛮有趣的说法哦。美国的一个理财大师哦，他叫做拉米特塞提哦，不断和这个读者分享一些理财的概念、理财系统，并且呢，他主张的是说，我们赚的钱就必须用在自己身上或用在自己家人身上哦，不是存死钱呐、啊，而是说你要让钱发挥更多的价值哦。一个比较目标导向的这个理财作家哦，他就有特别提到啦，你真的得想想哦，你什么时候才要花你的钱哦？有些人说，我要多累积一点，我现在还要还一些债务嘛，等到我有钱了我再去做或怎么样。那我说等着等着，那也是一个漫漫长路，5年、10年、15年、20年往上跳。所以他讲到啊，这个理财大师的逻辑或他自己主张的概念是什么，他觉得花钱的黄金期哦，约莫是介于40岁到60岁之间。诶，为什么是40岁到60岁之间呢？这个区间大概还是一个工作者就中壮年的阶段，你可能还有工作，然后年纪比较长一些些了。他的主张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钱是你退休后才要花，以现在普遍来讲，退休后65以上哦，那时候你年纪也大了，当然你可以花在你身上，但是会不会大部分其实是用在医疗上面呢？你过往曾经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也许65岁以上在做困难重重，有些东西就是得在你30、40岁、40、50岁的时候就去尝试了，那因为错过了，你就错过了这个花钱的黄金期哦。所以他主张的是，不要把梦想延后到将来的某一天，是让你随时随地都保有，你在努力工作，你有在放松，你有一些钱，你也有在花钱，并且你还持续努力赚钱的一个模式，你会更有动力的往前走。那每个人其实都有所谓的最佳花钱时间，例如说钱花得太早，你就容易败光光。他刚举例40到60岁，如果你是一个什么20岁就觉得我要开始努力花钱了，那当然你可能很有条件，赚的也多，但是啊，随着你年龄增长，你的条件、体能条件不比年轻时候，到时候你赚的钱没有以前多的时候，你也没什么储蓄，其实生活会越过越辛苦吧。所以他讲啊，太早开始花钱，积蓄会被败光，但是太久才花钱， 没有办法享乐，所以他主张就是落在40到60岁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区间，然后你也持续在累积财富，有的时候自己遇到一些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情境，不管是吃大餐、出去玩，或者是想要也许换个新车，参加一些体验活动，就不要再等了，不用想说等我退休再去做，40到60你也累积了一些钱了吧，那距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你现在体能状态还行，就可以即刻的去做。这是刚刚提到这个理财大师呢主张的做法。那当然我认为哦，不像你说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啦，人家很会理财，或者是他的背景条件很不错，你说我的条件就是比较硬呢，我就是没有办法什么及时享乐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把概念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就算你说我现在钱真的是比较紧绷一点，也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娱乐开销，但是适当对自己好一点是重要的。你对自己很严苛，可能是为了督促自己哦，要节俭啊，要认真，要努力啊。但是你也要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跟信心，甚至说给自己适当的放松，这样子努力的时候，你的身体跟心啊才不会太累。有的时候真正会让自己有动力往前走的，就是出于自己的肯定。旁人当然可能也许会肯定你吧，也许你的家人或怎么样会觉得说哇你好棒，或是你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多的忙，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先肯定自己哦，那你在辛苦的这条路上才会持续的有动力，不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是一切为了我退休后可以安稳的好好休息哦，但退休后多遥远，哇还30-40年，那中间有什么甘苦啊，你都觉得说我要往肚里吞哦，多辛苦啊，多累啊，并且也很委屈吧。任何时候都可以多鼓励自己一些些哦，就算你还没有达成你理想当中的目标，只要你稳稳的走在这路上哦，就可以给自己一些正面的回馈。可以的话，这个回馈可能是像刚刚讲的金钱上的花用，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娱乐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至少精神层面上不要去贬低自己，而是适当的好好的鼓励自己，自己休息一下，你才会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你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也来听好音乐转换一下喽。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要关心到的跟不动产有关。其实很多人哦，努力了大半辈子哦，可能哎买了一间房子啊、作为一个目标。那这个房子啊，哎可能会面对成的问题，或者是哎想要转手再卖，又或者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还在为自己的第一间房子来努力。要买房子啊并不容易哦，都是一大笔钱要花下去之前哦，很多人都很紧张，要做好多功课哦。但是平常啊，这些交易的内容啊，法律的知识我们都不太了解，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邀请到律师哦，律师自己也在汉声主持了一个跟法律相关的节目，说同行。
是的，我在这个汉声广播电台。
刚刚讲到说不动产交易这一块哦，大家是非常慎重的哦，因为毕竟啊金额都不小，并且可能真的是存了大半辈子哦，然后就觉得想要圆梦啦，或者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是面对说，哎，我房子买了，现在要继承给这个孩子啊、孙子啊，哎，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细节好多、哦。但是就跟刚刚讲到法律这个领域哦，有的时候细节很多，大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哎，你说上网 Google 哦，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资讯，也不太确定。哎，这个网友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有这个不动产交易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啊，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我们就是想要安心啦。
对对，这个是不动产安心专案。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说，我好不容易钱都存到了，我也下定决心了，那就不要在交易的过程出一些。 差错。那最担心就是什么被骗啊，或跟我预期想的有出入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钟念慧律师，要跟我们聊聊几个跟不动产大家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常遇到的状况哦。首先要聊聊的，就说其实像现在啊，房地产的讨论其实很热哦。像之前的这个新青安啊，让大家就觉得哇，好像这个入手房子哦，门槛降低不少。到现在啊，连在都会地区，我们都看到有好多建案哦，都还在做，大多笑称哇，台湾最赚钱的就是建商了，一直盖，一直盖。哎，不过其实像现在很多人还住在这个老房子，最常就会听到说，哎，好像有建商找上门啊，要来谈合建。连我自己住的老家哦，以前小的时候都还有建商会来谈呢，就是真的会来按电铃哦，会跟人讲说我们最近在规划，想要这一片或者这几户哦，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来合建。那时候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开心，就想说，哎，这个如果顺利成功的话，那老房子就变新房子啦。原本是这个公寓，之后可能变成社区，这个高楼电梯架好像很不错哦。哎，但是最后我们家那个没有谈成，我才知道原来合建这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开心，想说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意吧，哎，才没有嘞。想要问问看律师，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合建啊，还有现在最夯常会讲到这个都更哦，到底有什么差异啊？有些人都觉得好像把它混为一谈，反正都是把我房子拆掉再重盖哦，有没有什么差异？跟他们的这个优势跟劣势有哪些呢？
首先跟只能跟听众朋友讲，就说其实这不动产其实它的标的金额真的很大，所以都要很小心。那其实我在撰写这本书籍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法律的书籍，我有看过一般法律的书籍，尤其是不动产，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撰写的时候都会比较过于专业。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撰写的方式比较像是类似那种 tips 的概念，就是说以这个要点式的方式让大家够条列式的重点来分理解。所以我觉得在用词上还有这个排列上来讲，也都是希望让听众朋友会阅读者能够更快的接受到讯息重点。那有回到这个题目来讲，就是说当然合建跟这个都更其实说它在法律上其实它讲的是两件事情。严格来讲，合建它是一个地主跟建商要如何去把这个一块地，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房子完成起来，所以他们可能会签订合建契约这个就是合建契约，合建以后这个房子要如何去区分，比如说有合建分成、合建分售，这个是比较像地主跟建商的关系。那讲到都更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所谓的公部门。因为都市更新它其实就是一个透过老旧建筑或是都市区域重新更新的方式，把一些旧的区域能够再造。那讲白了就是说，毕竟你要重新再造一定要有一些条件优惠嘛，所以都更它就有一些好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容积率的奖励，就是造成说，比如说以前旧的地区的房子，一个人可能比如说50坪哦，它可能有一些容积奖励，盖得更高哦，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它还有搭配一些环境的这些优惠，比如说给予一些停车场或停车位，所以都更比较像是人民跟这个政府之间如何来将这个旧有的都市区域申请完成更新所以合建像是地主跟或者说原住户跟建商的关系，都市更新比较像是地主如何向政府申请完成都市更新的流程。那只是说这中间都会有建商的角色，
因为要盖房子，
对，因为要盖房子，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概念的区别，这样子。
是，不过这样听起来，很多人觉得说，有政府加入，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保障啊，至少好像在这个流程里面，似乎有一个感觉比较站在也许民众这一方嘛。因为如果单纯讲说，如果是合建，我只是民众对上建商，大家都会有那种仇敌心态嘛。虽然我们要合作，但总觉得对方要占我便宜，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吧？
对，就是说这个关键在于说，我刚才有提到，我上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申请都更，其实当然申请人是可能是原住户，那核准方可能就是市政府或是各地方政府，但是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建商或者说开发商的角色，是因为他在中间可能配合来去完成这个建屋新建的这个过程，那政府因为建商他有投入一些新建的成本跟人力啊这些费用，那最后他就会有一个跟地，就是地主的价值跟建商投入的这个成本费用来去核算以后，最后会去分配完成新建建物的这个比例。那 就说我们讲的没脚没嘎就在这里，就是说建商投入的钱到底是高还是低，
嗯，
这个有时候一般人其实也不晓得嘛，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在说一般人容易被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比如说盖这个东西是1000万，其实实际上它可能不用那么多，可是在这中间可能就容易被被权益上就会吃亏，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都市更新还是合建，就是说最后跟如果有开发单位都会一个，不管是开发的合约，或是同意书，或是这个合建契约，其实我这一本不动产的这个法律的书籍，大家如果能够注意，大部分都是围绕在所谓跟不动产相关的契约的，
没错，
观念做厘清的。因为其实大家讲啊，比如现在法律，因为我们毕竟是文明的社会嘛，最后来讲，游戏规则就是照契约
白
纸黑字的东西，所以一般民众或是说一些地主容易在权益受损，其实也就是白纸黑字的契约条款上吃亏了，看不清楚没注意，甚至有一些陷阱没有注意，所以我在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合约上可能要注意自己权益哪边可能会受损到，哪边是自己的权益该强化的部分也有写在书本里面。那大概我觉得如何保障自己，公部门的流程这个部分，大家我觉得我相信大家一般公部门他有他们的公务，台湾的公务员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个没
有他的规则啦，
但是在你签订的契约上面，这个就是你最重要要小心的地方，那书本的部分打给大家参考。那如果真的，因为毕竟我们书本没不可能
都举例啦，
都举例，所以但是说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啊，如果真的觉得有疑虑，只要跟不动产签约的东西你要去谨慎去看待，那真的不行，很简单，去咨询嘛，对不对？
哦，对啊，
就咨询哦，我们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帮大家服务。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其他信任的不动产的专业人士或律师，也是很好，但是一定要问过。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大家一辈子会买几间房嘛？
啊，
一间、两间就很多了吧？
嗯，
所以这就像人家讲，结婚是一生一世，对不对？
对，
其实
要慎重，
房子说不定，当然我当然期待大家都有很多房，但是你要把每个房子不动产的决定都是一生一世的一次的这个观念来看待，我觉得大家就在契约上面一定要很谨慎。
对啊，像刚刚律师有提到说真的在法律上面就是看白纸黑字嘛，所以每次要签名之前哦，大家不要太冲动你知道吗？尤其是跟房子有关的，动辄就是那个很大笔的金额，
不动产不适合冲动型消费。因为大家可能要想说不是买的是，他是要，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买的就是银货两期嘛，可是房子它有很多问题，第一个贷款的问题，
对啊，
第二个它是不是要修缮，它有税，每年都有税，
对啊，
所以大家在这些东西都是要做一些就是比较清晰的规划。其实我在书本的前面两个章节都有把大家对动产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哪些点是你要去衡量的，自己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有这个标的本身的因素，其实这是同一个思维。我其实是用比较，我都尽量用同一个思维来贯穿整个书，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统一概念的建立。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就确实是我们真的要下决定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很谨慎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样写，到底这样写是对还不对，那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讲到现在的房子是越来越多，所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民众会遇到说建商找上门来，尤其是你家可能早年呢，买在这边可能很便宜，但现在这边发达啦，所以询问度就超高的。其实周边真的很常遇到谈合建，或者是有的时候房子一老哦，还有这个围老的，所以有时候听到都更还有分这个公办啊、民办啊、自办啊，感觉哦，这个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从民众的角度都是把房子敲掉再重盖，但是好像选择变得更多了。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像刚刚讲公办、民办、自办，好像都叫都更啦，但是好像那个角度或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要用简单重点的方式来回答，公办都更呢，基本上公办嘛，你就想，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什么都更呢，就是前面那两个字就是主导者，你就想象说是谁主导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公办都更就代表是公家主导，所以就是政府主导的都市更新。那当然它可能有政策性的考量，有一些区域去发展，甚至有一些大型它主要进行的都市计划，
什么从化区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公办都更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导的，官方主导的啊，这个基本上大体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涉及征收的部分，那 民众有时候会权益上还是会受损、嗯、那有些就像征收，如果你不想被收，那这个就会还是会有延伸一些法律争议、啊嗯、那大概就是征收的条件，比如说我征收要补多少，那要拆迁费这些，那这个部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权益的部分。那如果、嗯、补，那但可能就是跟政府机关要沟通，那真的不行，那可能就变成要用法院法律来去定夺这样子、嗯。
华的滚滚红尘，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周念辉律师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哦，关于不动产哦，有的时候我们在等的这个都更啊，它有好多的细节公办啊，或者是自己来争取等等哦，相关的知识马上告诉你。
从现在我不会再踏遍，重新的关机。埋葬在我心里的血雨，沉住气，我的心不在意，屏息不放弃，慢慢的朝着我的梦前进，忘了吧，混乱的事不再。心事变为意，我会用这样。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家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不动产专业相关的律师哦，周念辉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前面讲过公办的哦，但是民办的跟要怎么来做呢？实际上状态又是如何？继续请教律师。
民办都跟就它这个民办的，当然就是民间来办理，但它其实这个民间呢，它比较强调是说民间的这种类似开发的建设公司来办
哦。
就是说它相对于自办都更，自办就是我自己办、就是自办就是说我就没有透过任何的什么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
我自己办、
也有这种，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像很多我遇过有些案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建筑师、
那他自己有能力跟条件，
他自己就完全就是他可能本身他自己就有建设的资源、比如说他也认识建商的朋友，他也认识营造商、
他自己找人来，
他可以自己发包、自己找建筑，自己画图也是有。要这种在很小型的基地案件来讲，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区牵涉的范围不大，那是小包的工程，那其实可能自己完成，所以就自办都更，就是自己没有透过任何的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那民办都更就是民间的开发或建设公司来办这样子。那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其实保障自己的权益最好，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就是说自己来，当然你全部自己做，但是人家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术业有专攻啦，全部自己来，能做这样的人的人也不多。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遇过很多当事人嘛，他也问说，他觉得他这个官司，他如果自己来打会怎么样？然后这样问我，那我当然说你可以自己打，可是
打打看会怎么样？
你可以打打看会怎么样？就是说这种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嘛，你自己打就是你终究不是我们这些专业性人士嘛，那可能这些后果你要承受。那
旷日费时又好累，
你自己拜自己盖呢，就可能得承受他的建物的完成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过于艺术性，或者过于这个
理想啊，
超出自己理解的这个范围这样子，所以真的盖出个围楼，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自己办理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大部分还是会是民办或公
所以还是有专业的人来介入啦。
那民办部分还是会我讲的跟建设公司开发商的契约书是最后大家权利义务游戏规则的最后的那个准则，那就是把合定好，那大家照着合约走比较不会有意外，就这样吧。
对啊，所以还是最后决定还是在自己身上嘛，因为就算是整个区域或你们整个社区，反正人家都是为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或那一个房子来做决定。不过确实哦，真的遇到这个合建或都更议题上，民众应该有一些常见的迷思哦，像是我相信律师蛮常遇到的，就是民众找上门啊，大概问题虽然说百百种啦，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能帮我们举例一下，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民众真的一直被问到说好像这个社区啊或我住的地方要都更要合建咯，那他们最常误解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常常让他们比较容易搞不清楚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合建它就是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有转换比例的问题，就是像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常我们现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他要一换多，就比如说我一坪我要换成 1.5 坪，甚至我一坪要换一坪哦，这样子。可是其实实物上早期或许还有可能，可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原物料的上涨，这个建筑成本的提升，所以建筑成本是不断的往上的提高，就是我刚才回到的嘛，整个合建或最后一定是你的土地跟房屋的产值价值跟建设公司开发商他投入的成本来去做一个比例的计算，但是因为这个建筑成本的已经不断的提高了，所以一换一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说
应该现在很少见了吧，
对，很少，很多都更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主或是屋主坚守一换一，甚至一要更多，甚至他现在有一个车，他就是说我就是比如说他现在有两个车位，他就坚持我之后还是要两个车位，可是这都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可是如果你一直坚守这样的想法的话，房屋只会越来越老旧，然后会越来越难以居住，然后甚至说整个区域的你的大楼也没办法翻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有关转换比例的权力变换这个部分的这个一坪换一坪或者一坪换一 n 一点 n 坪的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要有一点要能够放下，就是说建筑成本高，实际上一坪换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坪，这是一个是现在整个趋势开发上面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有那种要透过都更来这个大赚一笔的这个
想法，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我都更我要发了这样子，是不是？但其实就是说毕竟土地不动产价值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客观行情，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靠这个部分然后来大赚一笔，那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房子本身最终来讲起码其实政府现在也是这样嘛，就是房子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拿来居住，满足你的居住需求才是一个最重要，不是靠着这个都更然后来爆发变成暴发户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可能也要大家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才不会变成说过高的期待，然后最后把
跟你想的都
不
一
样，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可以去稍微去理解一下，
要理解一下行情啊。
对对对对，
就像刚刚讲说很多人会很直觉想说我现在房子这个权状写26坪啊，结果我盖完之后我根本拿不到26坪，好像我吃亏了，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原本家这么大，然后结果虽然现在可能完工之后换了新房子，但是我家的居住空间变小了，就大家就很多阴谋论啊。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你也不可能不让建商这个他亏钱他就不会盖嘛，就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的拉扯跟观念，我觉得律师这个角度如果跟民众这样讲，他们应该会是很火大吧。
应该是说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华人是这样，就是但是对于土地不动产居住这件事情，大家要回到一个比较完整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房屋是拿来居住使用的，如果大家都把房屋当成是投资的设性性的标的的话，那最终来讲房价可以像股市一样的飙升，那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居住不了房子，然后你的房子也有可能一瞬间暴跌，那大家回答这样的社会是大家所想要的嘛，所以稳定的一个房市跟稳定的一个房价跟把房子回归到基本的需求而不是炒作的标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最终的结果是 社会会更稳定，然后你的资产反而也更能够回到不动产这种大家认为说，不动产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财产财富可以传承的概念，而不是去想要大赚一笔啊这暴这样子，那最终的苦果其实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的。
确实哦，像刚刚讲到说大家面对这个都更的议题啊，或者是有建商找上门的，有时候就哇好开心啊，我住了四十几年的老房子哦，终于可以翻新了，结果参加一些会议才发现啊，每个住户大家的看法竟然都不一样，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例子啊，超惊讶说我明明房可以变新的，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例如说，就像刚刚讲，也许条件谈不拢，或他可能有一些他们家的一些坚持，那当然都是个人选择啊。不过确实真的在面对越来越多老房子哦，要来重建啊，或者是刚刚讲说要来合建，甚至都更的时候，大家这样的议题哦，其实真的需要多做功课。律师也会建议大家说，其实像这个议题，大家第一次接触，肯定就是比较不熟悉嘛，那。找寻专业的建议，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吧，避免说你一开始就听信这个一些好听话，就赶快签了。
对，就是说大家对于如果真的身边刚好有都更或是有一些危老的，我觉得建筑物想要翻新或想要参与合建或是更新，那我觉得大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先去就自己的基本，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讲的都市更新啊，或是说合建。或是危老建筑翻修这个概念，你起码有个基本的认识吧。然后它的法律的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要有基本的需求，搞不好你的条件根本就不符合。比如说危老建筑，它有说，比如说要几年的房子，才能称为危老。就你家房子根本才盖个五年，然后说我家要来危老这样子，那你就是自己讲得很开心，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法律上的基本的这个条件，你符不符合？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基本的。搜寻或是理解的，那当然网络上咨询也有，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这本不动产法律的书籍。
哦，对，很细致，
里面就是可以把都更啊、危老跟合建这些基本的概念，让你有就是稍微让你有个很快速的就理解到说哦，重点就在哪里。那第当然就是说，如果要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当然你自己要办理，或是委由这个开发商办理，就是等于会有一个配合的。合作的开发或建设公司，
对，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就是说你要去研究一下，因为有的是人家主动找你来的，
对啊，
那你要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因为像建设公司，是不是这建设公司有些不良的记录？
哦，对啊，
比如说他曾经有发生跟人家有一些纠纷，甚至他曾经有欠人家钱，或是他甚至有些建设公司他自己已经有以前开发成功的。建设的案件的，那你也可以去看呐、啊。就这个建设，他们因为每个建设公司他们的风格大概都会有一个因为其实大家在建设公司就是有些类似的建设公司的图，他都会不断的去沿用。那你要看这建设公司你可不可以信赖，你喜不喜欢，然后你如果房子交由他们来完成这个都更，你能不能接受？就是比武招亲以后觉得说，这家不错。那接下来就定一步，就是说合约条款的部分，还是我讲的，最终来讲合约条款的内容。该规定的该保障权益的然后重要的时候有没有退场的机制，因为我们也遇过就是用你开发的合约把住户绑死以后他没办法再找其他人来去进行
之后可能就卡住了
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条款就让你解约解得很困难，等于说你一方面不能找新的，旧的他也没有办法进行那最后可能甚至你还要他要你付一笔钱让他退场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合约还是最终落到就是说具体来讲白纸黑字的部分，所以我想说这几部分应该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如果接下来遇到这方面议题这几个点一定要慎重的去处理，然后法律真的是很专业，大家不要想说我可以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当事人讲说你想的跟法律有时候刚好相反，
就
是你的尝试是法律的知识所以要问专业的人士提供你们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跟你讲一句话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因为你自己想破头想不出来，
对啊，
失眠好几天我就跟你讲其实就这样，你看可以一夜好眠
对啊，很安心啦，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这个
名字
安心不动产就安心，
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要拯救让大家的那个这个面不动产的一些转移，还有刚刚讲到说合建方面的一些要素签名之前自己脑内风暴这么久了做做官还是很重要，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
台北再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的是不动产哦。诶，其实这个细节还有很多，未来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做说明。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想要关注我们更多节目哦，手机平板可以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可以点选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哦，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音质也蛮好的哦。不过重播区它还是有保留期啦，大概2-3个礼拜之间哦，因为节目太多了，大家要把握机会。那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可以透过脸书 IG 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相关页面按赞追踪起来，上面也会推播一些节目的资讯跟收听的连结，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赶快来按赞哦。节目尾声也继续为大家选好歌曲哦，听听好音乐，心情都会好起来。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最后来听到的这首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到远。
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无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